天我要讲的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有配发第九、第十三章来不及讲，今天报复一下，然后从十一章一直讲到二十一章，再告一个段落。所以今天讲的东西都蛮多的，所以我可能就是把它浓缩一下，有些地方就是可能要跳过去了。好，我们开始前一期祷告。
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一直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这个时间，让圣灵带领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过程中，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亮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花一下的时间，空间的亮光，以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灯真的很快的
亮了，是太亮了，
不好意思啊，后面可以，可以吗？
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七章，稍微讲一下，就是第六章七章呢是约伯的回答，因为他们有指责以后呢，他就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就一再强调他是什么没有错的，他一点没有错，他是无辜的。那么你们责备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也搞不清楚，对不对？你们这样找责备他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呢，他说呢，他的 complaint 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而且呢，他这些朋友呢应该远道而来，应该安慰他，可是呢他们一直在责备他，所以呢他觉得这些的朋友呢根本就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然后呢他就 complaint， 他说好苦啊，人生好苦啊，觉得呢神呢就是一天到晚呢找他的麻烦。这个就是在六章跟七章。那么接下来呢是第八章，是第二个朋友呢比勒达跟他讲话。那么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呢，他主要的内容呢，这个比勒达呢，他就是强调神是什么，是公义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惩罚一个无罪的人。那么在他的整个讲话里面呢，这个含义呢就是说，或许呢你的儿女呢是得罪了神，所以呢你就遭难，或者呢就是说你呢就是一个不前进的人。他有几个比喻来表示呢，暗示就是说约伯呢是一个不前进的人，所以呢神来毁灭他。最后呢他就说呢，如果你悔改的话，那你一定可以得到祝福。那么实际上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他这些朋友所讲的话，实际上从总的 overallize 讲的来讲，他们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并不适用于在约伯身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圣经第八章，比勒达说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是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这里就强调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偏心的。再接下来就说什么，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什么受报应。在他的那个概念中间，就是因为你的儿女得罪了神，做了不前进的事情，所以你就有什么得到报应。然后他说，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的话，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换句话说，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什么来惩罚你，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你若清洁正直，换句话说你就是什么不清洁不正直。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指责约伯他不正直不纯洁，指责呢约伯的孩子呢可能是什么犯了罪。然后呢他举了几个例子，在十一节的时候他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展呢？芦蝶没有水岂能生发呢？ 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万花园的草先枯跑。第十三节怎么说？他是凡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这个样子。不前进的人指望就要什么？灭没。他的仰望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换句话说，指的什么？约伯他背离了神，背弃了神，离弃了神。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罪有应得，他是罪有应得。而且十八节又跳过去，他说十八节说，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我没有见过你。看了，这就是他道中之人，以后必有人从地而生。第二十节说，神必不什么抛弃、丢弃完全人，也不会什么扶助邪恶人。再一次的强调，神是什么公义的。你今天有这样的遭遇，就是因为你罪有应得。然后在安息歌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再一次强调，他说什么？他还要以嬉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带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换句话说，你只要什么？悔改。你只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必定会什么？会祝福你。你再回到神的面前悔改，神必定会什么祝福你。然后呢，他第九章接下去，那约伯呢就对这个，他对比勒达的这一段话呢，他就开始反驳。他怎么说呢？第九章跟第十章他基本上怎么说呢？这含义啊，约伯是怎么说？他说，我虽然是有义，他还是认为他怎么是无辜的，对不对？约伯认为他是无辜的，但是神还是什么呀？还是惩罚他。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用暴风折断无辜的加增我的损伤，我虽然有义，自己的口却要定我自己为有罪，我虽然完全，我的口必显我为弯曲。他说，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们必知道你就是神，必不以为我无辜，我必被你，也就是神定位有罪，我何必突然饱苦呢？他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当时我就死了算了，没人见我，我的日子不少嘛，求你请手宽容。他这里就是说，整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罪人，但是神还是不断的攻击他，只要这样活着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求神什么停止攻击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九章跟十章的主要内容。九章一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的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他自己也知道神是全然公义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没有办法成为义，但是他认为他自己并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然后他在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节的时候，他讲了一连串的话，是赞美神什么的伟大，赞美神的什么能力的无穷。他创造天地万物，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上，他就是描写了神的如何的伟大，如何创造天地万物。换句话说，神是这么伟大，我是那么渺小，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什么不是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所以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第十二节说，他夺取谁能阻挡呢？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就神是自高自大，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跟神争辩。所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虽然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他恳求神。他说，我若呼吁他应许我，人不信他真正的能够听我的声音。他觉得神跟他的 communication 怎么样已经被切断了，神没有听他。他实际上约伯在整个一个过程中，他 always seeking what 神的 communication。 在这段时间他非常的困扰，非常的痛苦，就是觉得好像神跟他之间的联络，跟他的交通，跟他的 communication 完全怎么断绝了。他说，我若呼吁 他允许我，因为我人不相信他，增添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无辜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是我满心的苦恼。第二十节说，我虽然有意，我的口仍然要定我有罪，我虽然完全，我的口必嫌我无关罪。不管我怎么做，就算我是没有错，结果我还是到头来被什么定罪有错。他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很冤枉和冤屈，所以他就开始 complain， 一直在 complain。 第二十二节又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跟恶人都要灭绝。二十四节说，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然后二十八节说，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为我无辜，我必被你定为罪，我何必突然劳苦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谁是这个世界的王，对不对？他是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寻求真正的公义是不可能。所以所谓寻求真正的公义的话，你要寻求真正的公义的话，只有当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永生里面，你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公义，这个才是真正的公义的所在。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够以现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到底公义还是不公义。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公义和不公义，并不是以你的眼光来看公义和不公义，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公义和不公义。 OK， 所以我们这里面所选的一个功课。然后接下去第十章，约伯说，我厌烦我的生命，逼我自己诉说我的哀求，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他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他觉得神跟他过不去，他心里开始埋怨神。他说，你所造的也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寂寞，这是你以为美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察看其人，岂向人察看吗？你的日子岂向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向人的年岁。第六节说，要追问我的罪孽，寻查我的罪过吗？然后第七节他怎么说？他说，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没有罪恶，并没有做，并没有能救我脱离的手的。他知道神是，他觉得神是知道他是什么无罪，但是他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他无罪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受到了这样的责难。然后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在这里就是说，他做人做好也好，做坏也好，都怎么得到责备，他只能夹着尾巴，怎么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还不够。这里是一连串的 complain。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他的日子很少，求神什么停手宽容他。到了十一章的时候，索法就开始，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发言了。哦，这个是上个礼拜，说法是第几个人？第三位。他们三个朋友来是来劝他安慰他，结果变成了车轮大战，一个两个三个不断的在攻击他。 这个一来他就说说法在十一章第一节说，喇嘛人说法回答说，这许多你讲了这么多的话，岂不该回答吗？现在是该我跟你讲律论的时候，你这个人呢怎么样，多嘴多舌，岂可称为义？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还自称为义，一开始就不给他面子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你这是 在自己吹自己，对不对？你不感到害羞吗？他说，你说你的道理成全，你在神的面前是干净的，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你自己在说自己是公义的，但实际上你并不公义，求神什么，在攻击他。接下去在第六节里面的话更重了，他不单单是讲他是在胡说八道，自称为义，多嘴多舌。第六节怎么说？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后半段说，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换句话说，你现在得到的还少呢，你还可以感谢，你实实在在的罪啊，还要比你现在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如果真的神要追讨你的罪啊，不知道有十倍百倍的追讨你。然后他又跟他说，第十二节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什么意思？他已经在骂他，这个野驴的驹子，就像人中国人说你是中国人骂人不骂驴子，是骂什么？啊，驴是中国人骂什么？骂是猪，对吧？蠢猪，对不对？那这是犹太人那边的那些个他们的讲法，就是就像我们的讲法，驴子就是很蠢、很笨、很笨、很蠢啊。然后他十三节说：“你若心里将你若将心安正，又向神举手。”如果你靠神的话，你靠神，倚靠神的话，第十四节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并不容非义住在你的帐篷。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又必坚固，毫无惧怕。换句话说 ，instead of complain， 你必应该怎么样？去依靠神，仰望神。追求神，而不是一直 always complain。 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你是有什么，你是有罪的。然后二十节说，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要绝迹。如果你一味一意孤行，还是照着你这样下去做的话，你作为一个恶人，你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那个就是说法，第三个人跟他讲的。所以他们三个人讲话都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面，约伯是有罪，约伯是有罪，神惩罚他是有原因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在最后的地方，就是说叫他赶快什么倚靠神。到了第十二章，约伯怎么回答呢？约伯先前是跟他们争论，昨天呢跟他们反驳，那到了现在呢？说法跟他说，我给你指点一条路，是光明大道，你赶快这个样 赶快反悔，倚靠神，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宽恕。那么约伯怎么说呢？十二章二节说，你们真是子民了，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你们好聪明，你们很厉害，你们讲的道理真高啊！除了你们之外的没有人知道真理了，就是你们几个了，就你们这几个人。 OK， 他用反讽刺的口味来讲，你们太聪明太厉害了，除了你们其他人都不解你们。但是他第三句说什么，我也有聪明了，跟你们一样，不但没跟人家，而且什么，你们所说的我们都知道，谁都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大道理我都知道，我不比你们差。但问题是这些大道理并不适用在什么约伯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他困扰的地方，也就是那几位朋友没有对症下药的地方。他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的人竟受了人的讥笑。他说，他接下来讲了一段话，五六七八这一段话，他说就是指的是神是如何的创造，神是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第九节他就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所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必要重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跟我讲，我都知道，谁都知道。而且他再进一步，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第十三节说，在神的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这里面说，虽然人年纪大有智慧有能力，但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还比什么人更多，真正的智慧都是在神那里，他都知道，他的确也都知道，所以这些朋友讲的话他都知道。他又接下去十四、十五、十六一直到二十一节，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一些一连串的例子，就是说神的智慧是如何的大，神的能力是如何的大。他把这些东西再一次的重复了一遍，他意思就是说我都知道。而且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里面，他说二十二节他说，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阔而又掳去，将地上民众的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第二十五节，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换句话说，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掌管在谁手上？都掌管在神手上。这神拥有无上的权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都知道。他是告诉他们那些人，我都知道，并不是没有不知道。第十三节，十三章接下去说，十三节他接下去说，这一切我都见过，我的耳也听过，而且明白。你们知道的，我怎么也知道。他再一次重复，你们知道，我都知道，并没有不及你们的。接下来他就是个关键的地方，他讲下来了。他第十三节的，他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他是说什么？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这也就是他的关键的地方，他要跟神什么？面对面，有一种亲切的那种intimate 那个 relationship， 就是说要跟神有一种交通，要跟神讲话。但是他现在得不到，而这些朋友来讲的话他没办法听，他就说，后来他就说，你们这些都是什么无用的医生，开方子都乱开。 OK， 所以在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上，我这样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出声，就算我为你们的智慧。 哦，这句话很凶哦，很厉害哦，你们还是免开顺口，这样的话还算是你们聪明，越讲你越蠢了，对不对？第六节，他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你们要为神所不义的话吗？为他所诡诈的言语呢？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跳过去第十节说，你们如暗中寻情，他必要什么？责备你。他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所讲的所说的并没有代表在神在说话。那些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是自己什么代表真理，代表神来跟他讲话，责备他。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讲的并不代表神的真理，你们讲的是不对的。神是什么？在这里实际上约伯还是一个非常坚信神的人，他认为神是什么？还是公义的、正直的。他们所讲的那些话是不对的，将来如果你们做的这些话是不对的话，神必要怎么样？责备他们。在他的心目中，神还是至高至上公义的神，只是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第十二节，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芦荟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淤泥的建立。换句话说，你们讲的话毫无分量，你们讲的话毫无价值。第十三节说，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然后第十五节他说第十五节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尽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还要尽我的所能在神的面前辩白我自己的什么清白。这十六节他就再一次强调，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的面前。什么意思？这要成为我的拯救，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就是 referring 前面那一句话，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信的。他是觉得只要他到神的面前有神跟他的交通，这是他唯一的什么拯救。神会什么？会听他的，神会拯救他，神是他唯一的什么拯救。在这里面实际上你还看得到，约伯并没有丧失他的什么，没有他丧失他的信心。第十八节又说，我承认我的案子，知道我自己是有意的。换句话说，他是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他求神有两件事情，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二十一节说，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的身，不要打击我。第二，又不使你的惊恐威吓我。他总日惶惶，总不可终日，对不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二十二节说，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就回答我。你看在这里的二十二节再一次强调，他要跟神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fellowship， 有一个交通的地方，跟神讲话，跟神有一种交通，这样他就能够觉得他心里就会感到很多的舒服，因为知道如果神是听到，神和他同在，一切的苦难他都什么，他都可以受够的。然后二十三节说，我的罪孽和过犯，我的罪孽和罪过到底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他就是要知道自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十四节说，你为何掩面把我当仇敌？为什么离弃我的？为什么不没有跟我交通？这也就是约伯最大的苦处，就是没有神跟他的交通。这里牧师特别讲到说，特别就是说，
约伯说他的证就在于神，对不对？他虽然无处嘛，然后约伯在神的面前还要辨明他的公义，然后这个呢就是要成为这样在神面前的教宗跟辨别的，就要成为他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能到他的面前。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罪孽深重的话，你敢不敢到神的面前？你当然不敢，因为神是审判公义的神。如果你是不公义的，你是污秽的，你是脏脏的，你不敢到神的面前。之所以他能够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辨别，换句话说，他自己坦然无惧，他觉得是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才敢到神的面前去跟神这样讲话。这是到刚才到14章结束，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讲了第二部分，就是约伯、以利法、以勒达说话的第二段的对话。我好像跳的一张是吗？
14章，
对，应该是从14章开始，而不是从15章开始。好。
第二章从15章开。
也。对，我们刚才讲到了第十三章，对不对？14章。14章实际上就是14章，实际上还是约伯的什么？还是约伯的在继续的再讲。好，我们来再看一下14章 before we go to the 15章。第14章里面呢，他举了几个例子。他14章一开始他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能睁眼看他，又叫我来受审吗？第4节说，谁能够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在神的公义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真正的是能够称义的，因为人都是什么污秽，人都是污秽的。所以在第6节说，求你求神转眼不要看他，使他的歇息，只等他的故宫完毕的日，他的日子。人都是污秽的，人都不是公义的，如果要在神面前天平秤上称一下的话，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罪。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他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求神怎么样放过他。他实际上就是说，他这里人生的苦短转眼就不在了，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称义，所以求神呢怎么样手下留情，放过他。也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好，我们到了第15章。15章呢是以利法，又轮到以利法来跟他理论了。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智慧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以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伦理呢？理论呢？然后3、4、5、3节就比较重了。他说：“你是废弃什么敬畏神的意义？你对神没有成了一个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阻止了敬虔的心，你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个敬虔的心，你没有敬畏神，你没有敬虔的心。”第5节说，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还在用毁在人的口舌，你自己的口定你的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换句话说，你讲了那么多的话，你以为你什么都正，你什么都是义，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在定你什么，你自己的罪。 然后他又讽刺他，他这里在讽刺他，当你是你岂是第一个被圣的人，你受造在诸山之前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以为你也是自由，你自有智慧，别人都没有智慧，你是最聪明的，我们都不聪明。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实际上双方面都是在这么讲，实际上他们都明白，只是somehow他们一个是在这个，一个在那个，两个人两方面双方面这个没有在 same wavelength 上面啊。然后呢，以利法开始倚老卖老，他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的父亲还老了。他这叫就是指责，是他自己，因为他是第一个开口了，他是一个最年长的，最有智慧的。而提曼这个地方，以前我上次有给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一个智慧驻村的一个地方，所以提曼来的人，以利法年长有智慧，他现在倚老卖老，我还比你父亲大，年纪大，你以为有智慧，实际上我比你智慧还多得多。然后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神实际上有没有跟他讲话？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他这里指的是什么话？
他自己讲的话，
他自己讲的话，他自己作为什么神的代表人物啊？你看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对不对？他把自己才看作是神的代表。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叫你闭起了眼睛，为何冒火？他接着又说，人是什么尽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尽算为淫？实际上这段话先前约伯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他已经讲过，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称义，人是出自于污秽的。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话，他们这些都懂都知道，可是关键不是在这个地方。哇，好厉害！他接下去第十七节怎么说？我只是你啊，我只是你，你要听了，你要洗耳恭听了。我要诉说所看见的，我要诉说所看见的。接下来就说了一段话，他二十节说：恶人一生之日，够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必临到他那里。他不能信自己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时，第二十四节，极难困苦叫他害怕。你看看这里面，他开了一个处方，他开了一个处方，换句话说，他画了一个图片给约伯看。这个图片给约伯看是这个图片里面的神是谁？就是约伯。他举了差不多十个例子，你看一看。恶人一生的日子够劳苦痛苦。第二个，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第三个是二十二节，他说他这个恶人被刀剑等候。第二十三节，他漂流在外求食乞讨。第二十四节，苦难极难困苦的时候，他叫他害怕，得不到帮助。第二十五节，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的神，他还不能够自己悔改。第七个，接下来第七个，他是在二十九节，他又说什么？这个人因为是恶人，他不得富足，而且财物也不能够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能加增，换句话说，你所有的地上的所有的财产全部都什么，都消失了。接下来二三十节，他又说，这个恶人他不得处理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全部烧干，因为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这个恶人必然灭亡，神要把他烧掉。第三十一，他不用依靠 他不用依靠虚假气功自己，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什么报应。第34节又说，原来不敬虔之辈无必无生育，受毁落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毁葬。34节他说那个不虔敬之辈必什么必无生育。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话又有这么一段话，换作必无生育就是发生什么，你这个人已经坏到了透顶，绝子绝孙了。他这个他们这几个人来了是不是来安慰他的？吃的气氛，他们不是来安慰他，他们根本就是轮番的攻击他，完全错掉。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功课，第一功课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世界上受罪受难并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犯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里面，犯罪当然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当人们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旁观者是要去安慰他，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用大道理去什么去指责和攻击他们。所以我们不单单就是看这样一篇约伯记是这个样子，我们把那个故事看过去，但从中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些什么教训，学到一些功课。接下来第16章应该够时间了，16到21还有5章，对不对？应该够快。好，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了，过去了。16章约伯发言了，约伯对以利法对他的攻击做了回答。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讲的话他要我讲听的太多了，那他怎么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什么仇恨。所以他们来安慰他，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他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反而加添了他的仇恨。第三节说，虚空的原因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们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这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环境，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就像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这里面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当你发生这些事，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设身处地去到别人想。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你去安慰人，你去帮助人，你需要的是什么？是去兼顾别人，要用嘴去消除别人的忧愁，而不是加增他们的忧愁。这个是一个去帮助别人的一个关键。然后到了第17节，他说在17节以前他又一再强调他是受到攻击，他是没有罪的。在17节里面他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下有我的忠保。刚才讲过，约伯虽然受尽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他对神的信心还是什么没有动摇。他做了这很重要的那句话，都说现今在天有他的见证，神是他的什么，是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在上至高至上 有我的中保。这里的中保在英文里面是翻译成 advocate， 换句话说是辩护者。神会为他什么？为他辩护，辩护什么？他的无罪。所以他对神的信心还是什么？非常的坚定。如果他对神的信心已经没有的话，他会不会说这样的话？肯定不会，他会抛弃神。但在这里坚信神，神在天是他的见证，神在至高至上是他的什么？他的中保，是他辩护者。第二十节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照，他的朋友却对他什么讥诮，他只能够在神的面前泪眼汪汪求跟神的交通，这是他唯一的什么指望，这是他唯一的拯救。二十一节他说，愿人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好，第十七章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呢，他再一次强调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什么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这里再一次强调神是他什么，是他中保，神愿意为他什么做见证，记载做见证。第九节，但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还要立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的人，你们这些三个人来讲都没有用，无用的意思。有没有问题？说话。比勒达，接下来比勒达在十八章发言。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你收缩语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他说，我们为何成为牲畜，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在前面约伯讲了很多的反跟他们争论的话，换句话说，你们这些人都讲的都是什么？没有用，胡说八道，指责他们。那么他接下去比勒达说，第五节，恶人的亮光必要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实际上他们反过来翻过去的话，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要领，对不对？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要领，还是继续的责备他。他帐篷中的亮光就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光也必熄灭，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扳倒。第八节说，因为他自己，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残忍的网络上。第跳过去，第十一节，四方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并饥饿衰败，患难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这一切都是描绘一个什么？描绘一个恶人，对不对？描绘一个恶人。第十六节，他说，下边他的根要枯干，上面他的枝子要被剪除。十七节他说，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也在街上不再存在。他在光明中被撵，在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什么无子无孙。刚才前面是谁说的？他就会什么无必无生育。现在他说他无子无孙，两个人都说他是要绝子绝孙。然后他第二十一节说，不义之人做出就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人 深智人的地步。换句话说，你自始不悔改，你自始不悔改，你这样自始不悔改的话，你这就是罪有应得，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这就是你这恶人的下场。这是比勒达对他讲的话。那第十九章，这就是一对一打，一对一打。约伯回答了，对，这是九章。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何止和何年何月呢？你们十次的羞辱我们的苦待，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你们这样压迫我，不晓得是羞耻。”接下去他跳过，接下去他第六节他说：“就该知道是神子轻抚我，用网络围绕我，我用委屈呼叫却不得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第九节他说，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这在这里就是说，约伯再一次的在 complain 他所受的难。接下来一大段的话都是说如果的神在攻击他，然后呢多宗派清理，没有人要跟他来往，他已经到了走到了绝路之处。可是你没有看到，到了第十九章的二十五节，一下子他好像somehow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事情。第十九章的二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已经众叛亲离，已经到了绝望之地，他突然怎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秘诀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这里是不是一个非常完全不一样的一篇图画？还记得不记得，我看一下第十四章，大概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人若死了岂能再活了，死了就一死一了百了，对，一了百了。但是他在这里怎么说？我这皮肉秘诀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而且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末了必站立在这个地上，必站立在地上。他知道他是无罪，他前面已经说过，他唯一的拯救是跟神什么交通，诉说他的无罪。在这里面他再一次说到，而且这里是第一次说到，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神是他的什么救赎主，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而且不但如此，他还在肉体之外，死了以后还可以怎么见神。这是他的话吗？这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工，让他明白神的真理。虽然在苦难之中，但是他得到了圣灵的帮助，圣灵亮光，使他真正的明白将来所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好，接下来又是说法，说法就像牧师上面所写的，他的意思就是翻来覆去就是说，约伯，看来你讲那么多话，我跟你讲话，你还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一窍不通， 你不明白。所以呢，他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师应叫我回答。实际上在英文里面他说 My troubled thoughts prompt me to answer。 我给你，我你所讲的这些话使得我非常的困扰，你讲的话使我困扰，感到很觉得很不对劲，所以我才跟你讲，现在跟你讲这些话。第五节他说恶人化身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第八节他说他这个恶人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速的被赶走，如夜间的异象。第十节他的儿女求 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偿不义之财。换句话说，他的儿女什么也犯了罪，他自己呢也是抢夺了别人的什么财产，有夺人财产的不义之前。第十二节他说口里他口内虽然恶为甘甜，藏在舌头下面。第十五节他说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他从腹中掏出来。你看看把他画成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恶人，好厉害。第十六节他说他必吸引毁蛇的毒气，蝮蛇的石头也必杀他，好的东西他轮不到他。第十七节说牛奶与蜜之合他不得再见。第十九节他说他欺压穷人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变成一个恶霸。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二十一节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你之所以说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十恶不赦的事情。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之地，凡受苦受的人必枷锁在他身上，你现在是罪有应得之报应了。第二十六节说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推的火要把它烧灭，要把它帐篷中所拯救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生发抖的日子他的财货都要消灭。这就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他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画给谁看？约伯看。这就是你罪有应得，他已经在这里给他什么盖棺定论。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有讲过，我们受苦并不一定是什么犯罪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去论断别人。那么我们特别也是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怎么说这个世界上？他说神的光怎么照好人，也照什么也歹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公义的世界。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的眼光不能够凭着目前的环境来 judge。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只是单看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想到这个公义是永生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没有真正的理解真理。所以我们很小心很小心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里面特别强调，他讲到这句话，他说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如果我就说关键话，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就不相信我们将来有永生的话，那我们这些信徒只有今生的指望的话，那比别人更什么
更
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做。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您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拯救。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紧紧的依靠你，追求你，仰望你，求你自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凡事都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能够让你自己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能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